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阴晴圆缺，永远都不变。大家好，我是黄老师。这一次呢，已经是本频道的第40回了，觉得哇哦，没想到又超到一个整数了呢。不知道50回会是什么时候？我想希望会是在明年某时了哈。那这个废话少说，其实标题已经说了，就是今天是要这一集是要讲什么，就是多益的成绩公布了。那黄老师疑似老汉翻车。好，那我的这个成绩，其实我前几天在网络上查得到的时候呢，已经在脸书上面有贴出来，就是在那个多益的网站里面截图贴出来。说到这也蛮有趣的，因为那天就想说，哎呀，这成绩赶快出来吧，我想要知道。结果那个过12点，就是12号嘛，过12点的时候，网站竟然连不进去耶。后来搞了大概半小时以后才连进去，表示呢有很多考生，例如我也是位考生，谢谢。有很多考生呢就想要知道说，这次到底考了几分这样，所以大家把这网站塞爆了。这个倒我是没想到，因为先前有什么网站塞爆的经验，可能是抢口罩吧。再来好像很久没碰到了。好，那我们这个分数呢，就简单报告一下啦。就是我觉得说，哎呀，好像这个胡乱填了好几个答案的这个听力呢，没想到竟然是满分495。然后被我瞧不起这嗤之以鼻的这个阅读部分呢，竟然没有满分啊，是拿了480。那两边的总分加起来是975啦。那多益的满分是990嘛，哈。那我拿到的是这个975啊，不是978了哈，虽然差不多。好，那当然是有点意外啦，因为就怎么这样，亏我上一集把这一个阅读嘲笑的如此的不堪，结果我竟然也没有全对啊，或者是说，对，其实这个分数它并你拿满分，它也不是反映你全部写对了哈。那所以这个说实在不知道到底错在哪里哈，但总之就是，那就是满分都不一定写对，那如果你没有满分，那能铁定就是有写错，这是什么废话哈。总之呢，我的分数呢是975。好，那看了这个成绩单呢，我觉得还有蛮有趣的一点哈，就是其实它在最下面会有就是要测验你的各种能力，让你的百分比大概在哪里。好，所以当然听力和阅读各有分那个五项。那例如说，我有的，因为我分数其实好了没有满分，但是也是高分嘛哈。那这个就会有很多是100%的，但是也有是90几%的，就是这个就是我可能在这类型的题目上面有写错，那所以就被扣分了这样子。就你只在网络上面查的话是看不到这个细节的啦，就要看成绩单才会有。然后看了以后呢，我才想到就是说，原来是这样子。那么我想这个申请多益的这个证书的话呢，除了就是人爽以外呢，可能也是有意义的啦。那其中的意义就在于说，证书上面并不会有这个分项各个能力的不同面向的这个能力值的判断啊。那所以其实如果你的怎么说呢，能力不是都这么好的话，或者有点落差的话，你可能不想让人家看到你的弱点在哪里吧哈。那所以如果你申请的是证书的话，上面就只有你的分数，但是没有这些细节。不过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根本就我本人想太多啦，因为我想这个没有人在看的，大家都是看到最上面就是这分数是几分就搞定了，没有人想要看下面嘛哈。有点像是说你收到信用卡的账单就是到底要缴多少钱，其他就随便的这种感觉啊。那我本来是说我要只来申请一个证书，因为要600块嘛哈。后来香港说啊，别闹了，就是那我也不需要这个证书嘛哈，那干嘛还要浪费这600块去给这个厂商哈，我公司啊去给他们赚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把这个钱拿出来捐好了，就捐给这个家福。好，好的，那这个简单就把这个成绩的状况报告完毕了啦哈。再来呢，就是讲一下我上一次就拖一个结尾没讲完哈。这次虽然说我这个有点，我这个自己在标题讲说这个老汉翻车哈，但是呢，我觉得我对多益的这个感慨哈，还是可以稍微来讲一下了哈。那当然，其实最感慨的就是说这个考试要花钱哈，就是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你考了这个东西又怎么样呢？哈。那先从一个比较远的地方讲起，就是台大的这个 高等人文社会研究院嘛，还是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总之是我们校内的一个单位，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就办了一个这个双语国家狂想曲的这个论坛，那内容当然就是在讨论所谓双语国家的这个政策啦，但后来这个国家就被拿掉了，就变成双语政策。好，那其实就是换个名字了，实际上在推的话内容可能也不差太多了。总之里面呢就有好几场这个谈这个双语政策或双语教学英语授课等等的这个演讲这样子，好，那就老师们来分享他的研究。其中呢就是我没有去现场的时候看了这个影片，后来我有买他们出的这个论文集来看一下。就这个何万顺老师就有提到，那何万顺老师大家如果有在关心这个领域的可能早就听过他名字了，那不知道的话就查查看也行。那他总之呢就是他历年来就是好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已经在谈这个英文学习与测验之间等等的问题，所以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批评这个测验或者是大学的英文毕业门槛等等的这回事了哈。总之他在这一个演讲里面他就提到说，就是说台湾人的英文很差都是蔡英文呢，这个是一个假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看说他怎么会有那种都一考出来就两三百分的，这干嘛？这事实上这些人都不应该去考试啊，就是你考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你考出来只是证明你的英文能力不好啊。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考出来是这种分数呢？那可能就是因为某一种指标或大学毕业门槛那等等的，使得这些人不得不去考。所以他讲那个重点嘛，就是这种语言测验，当然我们就是说他可能你希望可以考到一个什么分数可以干嘛干嘛。那问题就你很多时候如果 你英文不够好，你根本就不会想要去考这个东西嘛，你也知道是浪费钱，结果搞得不得不这样子。那我说刚才讲的是在可能在各种公私立大学里面产生的现象，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在职场上的话，或者说大家出了社会，所谓出社会以后要去工作呢，其实还是蛮多人在陷入在这个回圈当中的。就你还是想要，当然可能是你个人的原因，或者是说你以前所受到的教育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是概念，或者是说公司的经营者以前所受到的一个教育好了，然后留下来的一个概念等等。总之呢就是好像考了一个不错的英语检定成绩，或者不一定是英语啦，其实这也是一种证书嘛，就金色证书或者什么色的证书，就是可以增加在求职的时候的这个资格，资历看起来就会好一点。哎，我有这个证书那个证书啊，我英语 能力又不错，我都有考了几百啊几分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好的，所以从学校讲起再讲到出社会呢，好像这个对很多人来说 会是一个多多少应该算重要的事吧。那所以也正是因此这个考试才这么有市场嘛，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一场到两场，然后考的人看起来也都不少。好，就我报名的时候这个会还有我亲自去考以后得到的感觉哈，但或许我是很没有代表性的，因为我只做这个事情一次嘛哈，但就多年累积起来的感受应该是这样，那希望是没有错了哈，如果有错的话大家可以这次也给我留言或者是来信还是 whatever 纠正我一下没问题。好，那刚才所以前面就讲了，准备多益啊，就是好像是很多人必须要做的事情，或者大家以为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就是一件人生大事了。那要怎么办呢？就是要去补习，要花钱，要花精神来准备，然后也要定一些目标。例如说，我第一次考，那希望我可以考这个750好了，或希望我可以考850好了，或怎么样？这不是我好小的，因为我在网络上 Google 就会有人分享他考试的经验。的确，大家一开口喊出来的分数呢，可能看起来都不是顶高的啊，就是努力前了哈。那所以希望他会希望自己经过一番努力，然后补习读英文之后呢，然后可以考到例如说800分好了，像这样子啊，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不少的这种经验的分享。好，然后这是一件大事的感觉，也是要花钱花精神去做，但是做以后有什么用呢？那他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 那刚才我其实已经讲了大部分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跟求职工作相关的嘛，哈。那所以可能它是一个求职的门槛好了，或者是说可以争取比较多薪资的一种附加条件好了。那所以大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可能一方面是可以的借此就尽量的接近理想的工作吗？或者是说能够拿到更高的薪资吗？等等等等。但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呢，这些是有点哀伤的。因为我的感觉是当然 again 再次强调我的感觉，大家有发现我上一次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就是我个人偏见而已，因为也有可能我其实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这个事情，因为我的英文能力就是比这个考试考的还要好，一直强调虽然我没有考满分，哈哈，好，对，那但总之就是我个人意见了，就以下其实以上也都是整个都是我个人意见，但我还是想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就大家听完不同意可以骂我没关系，因为或许我真的是没有那么不那么具有代表性。好的，总之再讲回去了，就是考多益的希望可以带来的好处呢恐怕是不会有的，就我觉得有点哀伤的地方。因为为什么会这些东西，就是英文能力的检定，英文能力之所以可以成为对工作有帮助，那就是因为你需要做具有要怎么说呢，你的工作需要具有英文能力嘛，或者你也需要使用英文能力来工作嘛。好，但是多益的结果并没有办法反映出一个人是否具有使用英文工作的能力。好，就是你可以多益考得很好啊，但是这样你会用英文工作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讲一个大家常常听过也真的有发生过的，就是呢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那申请进来的时候看他考的各种语言检定的能力都分数都很高啊，然后学校就说这个可以，我们就把这个 admit 就是把他收进录取进来，然后呢也还可以排助教课给他。就一来发现他真的不大会讲英文，他就是非常会考试，他就有办法把考试考得很好，但他其实他的英文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因为他都钻研在这个考试能力上面。这当然是一种极端了哈，但这种现象是有可能有的啊。那即使你不是用这个方式，然后去得到一些什么考试的秘技啊，还是解题的秘方。那你真的是有办法就是把多益的这个考试把它分数考高，那你就具有使用英文工作的能力了吗？那倒是未必了。那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考试其实它就是考这个听力和阅读嘛，听力和阅读都是输入了，但是呢其实你要使用英文工作的时候你要做的是输出，就是要说和写嘛。大家喜欢讲说听说读写，那台湾一般在学英文，其实也不是台湾啦，通常学外语看学习的方式来定，如果你就是看课本学的然后或者是看看书啊等等这些，看书跟看课本不是一样东西，我在讲什么。总之呢就是大家有在台湾学习的经验应该很容易了解，就是输入比较强，听力和阅读比较强，但是呢说和写呢可能就不是比较差而已，而是有极大的落差。好的，那所以这个刚才讲了，但是工作要使用就是要输出啊，所以你在一个输入的测验上考得很好，只能说你这两项能力还不错，但是不是它必然的就等于你输出的能力好，这个呢从这个考试是看不出来的啊。那例如说你在工作上你好了，你讲话就是可以沟通就好嘛，比手画脚也可以跟外国人沟通啊，讲英文加比手画脚就可以搞定搞得过去，这或许勉强可以啦。但是如果你是工作是需要用写的话呢，很有可能你多益考个800多分，但你写的英文根本就不能用啊，有可能文法有很多错误啊。就是我讲的是因为我真的有碰到过，好，就是我有看过。好，那像这个状况呢，是如果说你写的不好，那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得到这个工作啊，或者是说你的雇主看你多益成绩不错把你收进来，他也没注意到写不写这个问题，但你真的要写的时候其实是有问题的，或许是雇主也没办法分辨的，那结果就是在业务上产生一些问题，那怎么办呢？好，所以就是想象当中，好，大家为什么没事要去考个多益，取得这个能力的证明呢？可以带来一些什么好处啊？但除了有些东西，有些公司或许他不一定不竟然要，就是叫你用英文工作了哈。但是就觉得你这个英文有考得出一个指标来，好像也不错。说真的，我觉得公司这样的政策是错误的啦，就是浪费钱，浪费大家精神。 不过如果有这种规定就算了。那但是要如果是真的要拿来用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分数其实它的指标意义不大了，就充其量就证明说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心人，就是具有基本的也不能叫基本，具有一定的能力，然后还有经过学习等等的，然后可以在多益上考出一个不错的分数。就任何考试要考得好都需要努力，或者是要毅力，或者是要有什么的嘛，对。那当然分数高它可以证明英文能力，但是它是一种部分的证明，所以这个是第一大点，就是那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的用途，如果当然用途可能很多了，在我刚才界定的范围之内的话，就是 要证明具有使用英文工作能力的话呢，恐怕它的效果是有限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其实多益也有考这个说和写啊，你刚刚要讲要有输出嘛，那我只要另外报名说和写就行了。不过说实在，这个并不是此项考试的大宗嘛，而且呢，这个各种的这个条件当中，就是例如说我今天要征人好了，我要去应征，然后求职啊等等的，要求要附上说写成说和写这两种成绩的这状况也不是那么多了哈，因为就其实就是考人比较少嘛，大家在那个多益的报名网站上面就可以看到场次就不多嘛，很简单，另外加钱嘛，而且说真的，说和写就是敢去考，然后说这个可以。考得多好就很有信心去考人，恐怕也在比例上是比较少，那大家就不要浪费钱的这个感觉。好的，所以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还是再强调一次，就是所以在多益这个分数，如果我们只看听和读的话，那它在所谓使用英文能力来工作上面，这个指标就不是很有意义。那为什么一直强调在工作上呢？这不是我自发神经嘛，因为就是这个测验它本身就是以商用英文为主的测验，它自己测验方这叫什么公司嘛，都是这样子强调的嘛。那以及在考题上，就我上次讲的，很多都是商业情境的应用等等的，好，那结果就是 以此为标榜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达成他们所宣传的，或者是说不管是去考试的人还是想要看到考试成绩来审核的这些人，就是对每一方来说好像都没有完全达到这个号称的功能了，这是一个面向。不过在这个就我讲到我很喜欢讲，可能我已经重复100遍，我可能先前的 podcast 在讲那个英语学习的这个第二季的内容的部分有讲过了，就是讲到这个商用英语的迷思啦。那每次碰到这我都会问，就是请问，就是有人要学商用英文，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有学过商用中文吗？”“没有啊。”“那你今天去上班的时候是怎么办？你要不要先拿一本商用中文来看一下？还是要去 Google 商用中文怎么写？”“没有啊，你还不是坐下来就开始工作？你 email 你也会写啊，点点点点点点点点。那为什么你不用学商用中文，却要学商用英文呢？”所以重点不是商不商用，重点就是因为你中文就很会，你是母语使用者，所以 你能够用得好的情境就很多嘛。不管是商用中文，还是工程中文，还是科学中文，还是医学中文 whatever， 就是反正因为你中文就很强，所以这一些你就算是比较陌生的领域，那你也是具有去把它就是自学，然后稍微看一下就可以进入那个情境的能力嘛。但英文就不是你的这个母语，所以你就不具有这样子的能力。以及怎么样呢？就是还有简单说，就是因为你英文不够用嘛，所以重点不是你会不会商用英文，而是你的英文能力整体还有待加强。那你够强以后，其实你要 pick up 商用英文应该是很快的。就好像我说我没有特别去准备什么商用情境，但我还不是多益我就去考了，那当然这个没什么好自夸的啦，就我现在讲的跑去国小灌篮的概念，但的确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事情啦，就很多人以为我需要学的是商用英文，其实没有，你说到底就是英文不够好而已，或者说我讲难听就是你英文太烂啦，那你英文就已经这么烂了，那你还要专门去学商用英文，那也是不卡抓了，因为就是底子不够强嘛，练不出什么绝世神功。那反正你底子很强以后，这些小小的功你也不大需要再去练了，那你就是会了嘛。好，那当然我这样讲是非常的要怎么说呢，这个中文我不会讲， 很 discouraging 的哈，就是很不鼓励嘛，因为糟糕，我一下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讲哈。那当然这个就产生个问题了，就是哎，你讲的这样这么难堪，但是我就是有心上进不行吗？我就是想要学习，然后我想要增加我个人的这个能力值，对啊。我说你有这个心当然是很好啊。对，当然就是你有心的话，你可以做学习活动很多。要不要以一个多益，然后要考几分为目标，是还有待商榷的哈。就是你有心上进，但你是不是对这你在做的事情理解是够的呢？就你以为这个是有用的，或者是有什么价值，但其实它的价值应该是有限的啦。哈，那你可能就是要就是花钱去考这个测验好了，1700还好，但如果你还要去补习的话，那相对要付出 的钱就非常之多了哈。我就觉得在做这些事啊，有心上进、积极进取之前哈，可以稍微也是想一下，就是说，自己目前的能力值啊在哪里？那所谓堪用的能力或者好用的能力，这个差距有多远？当然我这样子有点缘木求鱼了哈，缘木求鱼讲的有点狠哈，就因为你的英文就是不好，所以你当然没有办法去判断要好用的英文长什么样子嘛哈。但是就的确多多少还是要想这个问题，就如果你真的需要用英文工作的话，你今天就以这个为目标，你要花多少力气去追上弥补这个差距，才能够达到那个能力值这样子啊。那很多在考试的时候比较像说，就是拼死跟到一个分数出来，其实这个分数代表的不是他的英文能力啊，而是他的能力再加上猜题的运气，再加上当天身体的状况，再加上各种 whatever 情境，全部加起来以后的极大值，然后成为他考试的时候分数，就是最好状况之下得到的分数，但是并不是一个常态的能力嘛。对，那例如说像好了，今天我或者是我先前讲那一些去补习班老师去考多益连续十几次满分的这种人，或者20几次，我不晓得哈。那他是怎么样呢？就他能力其实是超过这个测验蛮多的，所以他不用准备就可以来了。那他就是拿出他一部分的能力，就算我今天肚子痛得要命，我也可以考个就是800-900分吧的那种感觉。但前提是不要挫在椅子上了哈。对，对啊，那又为什么讲那么恶心的东西哈？对，讲一个荒谬的情境哈。对，就是如果你需要各种天时地利人和配合以下，那可以考到一个好的成绩，那表示你本来的真实能力是比这还要差的嘛。那我刚才已经讲了，就算你考满分都不一定好用，除非你是就是很自由自在的、很随意的就考了一个很高分，那表示你能力就高更多嘛。如果你是要经过一番努力才可以考到某个分数的话，哇，那这个就好像考到了对你的意义也不是极大，但个人学习的意义上是有的，但就我刚才讲的在工作上啊等等这些，它的意义可能就没那么大了。好，那所以这个是好像回应一些就是你讲的这么惨，所以我又再补充一些把它讲的更惨。但有可能就大家觉得说，我就是想要英文加强一点嘛，又不是每个人都要做外文系的教授，对不对？但外文系教授应该要考满分的，你只有975，你是外文系之耻这样子。就是说好吧，那教授眼光高了，你们就住在这个象牙塔嘛，或象鼻塔了，随便。然后这要求这么高，那你开心就好，但你没有必要跑出来打击大家啊。我承认其实蛮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说真的呢，就是有很多哈，当然我讲很多就是我见过的范围了哈，不可能没有办法代表这个社会普遍现象，但我已经一直强调了，大家知道就好。好，就我要讲的说，很多就觉得自己哈，认为自己会用英文的人呢，说真的，其实他是连堪用就勉强可以用的这个门槛呢都没有跨过去，只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分辨。就我刚刚讲的，因为你的能力值不够好，所以你也不知道说自己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好，就是多年前呢，就曾经在某一种这个面试的情境当中，就是问这个申请人说，你为什么要来这个面试，然后想要得到这个东西呢？他要说我的英文蛮好的，就是 I think my English is very good 之类的。我想说，我靠，就是你怎么会讲出这种话来？就我刚才一路跟你口试，就讲下来你的英文就是一点也不好啊。 结果你今天来做这，就是因为你英文不好，然后这又是一个要用英文的事情，我才问你为什么要来。结果你竟然跟我说我英文蛮好的，所以我很适合做这个。哇，天哪！立刻心中就打一个极大的问号。然后在纸上这个评分当然也是不会高到哪里去，因为能力就不行嘛。对，那所以就是刚才讲的啦，就我倒不是说所以大家就不要去考多益这个东西没用，不是的，其实应该是说这些就是我其实是很鼓励学习活动的，就是不管你是为了什么目标了哈，有在学习增进能力，这些都是好的。不过特别关于就是所谓读英文考英语能力检定的这种事情呢，我觉得我好像在我这次体验过之后呢，想要多增加一点点想法进去哈，就是说你当然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但你想想看，就是说语言测验对于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了。如果你是要拼死拼活，再加上当天运气极好，然后去看到一个勉强，去考到一个勉强能看的分数的话，那你千万不要误会说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干嘛，因为你实际能力就没有好到哪里，而且实际能力是很容易被检测出来的。你今天去公司应征，随便讲几句英文，就已经可以被判定了，那个甚至比考这个检定考还要准的。或者公司当场叫你做一些翻译啊，或者说叫你要写一篇什么东西啊，马上就有办法判断了。那你就很可能你考了一个好像蛮高的分数，就我刚刚讲输出的方面能力没那么好，结果反而给人家更差的印象，就这人怎么搞的，怎么这个能力落差这么大，他的分数真的假的，结果就产生很多怀疑嘛。那这其实对求职工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嘛。好，不过我这样扯了有点远，再退回来一点点，就重复一下刚刚讲的，就是说还是想一下说语言测验呢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了，以及就取得证书或取得这个英文能力，那你今天到底是有多想要或者多需要这个东西，以及你需要花多少精神来取得你所需要的程度，点点点点，就不要瞎忙或者是瞎花钱，就花了没用钱。就我不是说不能花钱，如果你花钱然后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很 OK 啊，但就你想要什么呢？我想一直重复这个问题啦，因为我就觉得哎呀好像长久以来的印象当中，多益可以这样那样，还是什么有的没的，就自己实际去做一回，觉得好像什么跟以前以为的都不大一样。好，那有点想要提供我的这个心得，跟这个还对多益考试有兴趣的人，其实不只是多益了哈。那一直讲多益，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说就是可以世界通用的全民英检吧哈。这样比例可能这样类比可能不尽正确了哈，对，但是anyway 好，反正我讲好吧。那最后讲一个这个不尽相关的了哈，就是刚才一直都是从要把语言能力变好的方向来讲的，但其实能力有很多种嘛，那语言能力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啊。那与其你花时间在语言能力上，是不是你把其他的能力搞好，反而收益会更高呢？我想要最后提出来的是这个思考的方向，就是说证书这种东西呢，可能不是多多益善，就是有很多你拿一堆有的没的，就你真的有用 的你很会的那件事情，就算你没有证书你也还是可以极强嘛，对不对？所以能力是越高越好，证书说真的是可有可无了，或者是因为我本人没有很多证书我才会这样子讲，但没关系，我有这个副教授教师证，对，就我就这一个我就可以吃饭了哈，所以 I don't know 了哈，或许这是我个人领域偏见哈。好的，不过刚才我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所以我重复一下，就是证书不一定是多多益善的，但是能力的确是越高越好啊。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老生常谈，但大家知道老生常谈就是大智慧要出来的时候哈。就是其实我刚刚讲这个话听了会点头的人，你也不一定有按照这个原则来行事啊，就是你真的有去在意自己哪一项能力要特殊的发展等等的吗？就作为一个原则，我刚才讲是好的，但我讲的是，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依照这个原则来行事呢？好，例如说如果你有别人很想要 得到的内容或是技术或者是想法什么之类的， 那就算语言不通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花钱来克服这个语言障碍，来得到你要的东西。所以说像这个翻译嘛，或者是口译员啊等等的，就是在这一种需要有专门去花钱请人来克服语言障碍的情境之下才产生的，不是吗？啊，那有的时候花钱克服就是别人花钱来克服语言障碍，不是你自己花钱来克服，不是说哎呀我有一个超棒的想法，那我赶快把英文学好，或者我赶快把什么外语学好，这样我就可以把我超棒的想法宣传去给别人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表示你的想法还不够棒，因为你真的那么棒的话呢，这些不懂你的语言的人他会想办法花钱，还是通常都是花钱的，想方设法克服语言障碍来得到你所拥有的这个东西。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做了，就是有办法说把个人能力发展得很强，然后很独门独到，然后就会有别人想要来这个，那你就不用再在意语言障碍的这回事了。但的确这也是个思考的方向嘛，或许我们不用想得那么远大了，但的确就是就算你没有什么向世界宣扬大智慧，向全世界用各种不同语言宣扬大智慧的这个理想好了，就算你只是想说啊，我就是 local 过我的小日子嘛，哈，好，即使是这样子啊，那么你用刚才这个想法去想，或许就省一点花在语言学习上的力气，然后专门可以更加的在自己的专业方面追求一些成长，那说不定对人生其实更有帮助的嘛，好，所以最后提出一个这样子的思考了哈。最后，我刚刚已经讲完最后，结果没想到后面还有。最后还是要补充一下，就我刚刚一直强调说，用英语工作的能力，其实语言能力要学到好用还蛮费事的。就是我也不是什么顶会的人，大家看我其实也只会一个英文而已，很多外语以前也有学过啊，然后就放弃了，就没兴趣继续下去，所以到最后都只会英文而已啊。那我们有认识的学生很多年纪轻轻的，就是已经会好几种外语，而且都还学得不错的这个感觉，那就是很佩服了，那可能真的有一些天分，那我个人是没有。而且我在某一个阶段开始，或许是读博士还是什么时候吧，我就已经了解到，就是说哎呀要把语言能力学好还要蛮用心的，我的英文其实还蛮需要再继续加强的，那我对其他外语就不要有一些奇怪的幻想好了，就是某一个时期我就有这样子想过了。那所以刚才讲了语言能力要到好用，要可以使用这个语言来工作呢，就能用，这还蛮费事的。其实说真的，本系的学生呢也有很多都是还不成的，就是口说或者是什么写作哈，就这种，因为我有在教作文嘛哈，但不会就是怎么说呢，对学生的评量是全面的啦哈，不是说我只有教作文所以我就看到写作的面向而已，其实还蛮多面向，就有感觉说哎呀同学你现在都已经这个年事已高哈，就是年级已高了哈，可能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了，就英文现在还长这样子，其他你是不是会很多其他语言我不晓得了，但毕竟本系的训练就是在英文为主的嘛，那就觉得很担心，或者学生也很担心，我不晓得，总之老师看了都还帮大家担心的这个感觉。然后在这个状况之下呢，还有人会说，就是哎呀，就我很怕这个，我只会英文，这个只有外文系的训练这样没有用，这样就是不够用，那我需要再去这个双修或者是辅系或者修个什么学程还什么有的没的。很多时候这时候我都想要先问同学说，就是等一下哈，修蛋之类哈，现在很喜欢说修蛋之类哈，先不要急着说外文系没有用啊，就是或者是只会英文没有用，就你真的会英文了吗？有的时候这个没用并不是来自于你的专长或者是你的这个领域它是没有用的，而是你的能力就是不堪用嘛。那如果说你把你的能力练习到很高了很强了，那么我想它必然有其可以发挥的地方才对了哈。但这样讲好像很乐观了，因为老师讲这个话不用负责，以后要找工作也是学生自己的事嘛哈。但我就觉得说，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自己的能力磨练到顶天墙的时候， 那你是没有办法去说这个东西有用还是没有用的了哈。当然我刚才已经讲了，所谓能力是有很多种，语言能力是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是别的能力。只是我因为讲到最后讲到本系，那我们本系就是强调语言能力嘛哈。那所以这个我会觉得，如果刚好现在在听的是本系的同学，以及还没毕业哈，还有一点点时间哈，还有可以作为学生再混一阵子的话，想想这个问题好，然后看看还可以怎么样做来救自己。那如果说是已经离开学校，那就是可能一般社会人士了嘛哈，就一般并没有贬义了哈，就是社会人士这样子。那么此时我觉得就刚才讲的，可以建议说，再想想说我是不是真的要在语言能力上有这么多强调，还是其实增强我本人的专业能力也很棒呢？好的，好了，漏漏等了哈，就是感慨很多，反正碎碎念啊，差不多好，那就讲到这边了。今年恐怕不会再更新了吧哈，但是每次都不要把话说死，因为我先前有突然连续就做了两集的时候哈。总之呢，就是一年很快又到底了。祝大家也都年底也都开心。好，拜拜。